亲爱的神州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我非常爱这个教会，因为我来这里敬拜的时候，从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参加这个敬拜时，我就知道耶稣活在这个教会中间。然后我也可以学习去爱神量给我生命中的一切，包含我喜欢的跟不喜欢的事情。原因无他，因为我知道耶稣活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热爱神量给我的生命，自然我也可以热爱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为什么？因为耶稣活在他们的里面。我觉得神赐给我们喜乐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因为主活着。那他是我一生跟随的对象，他是我喜乐的源头，只要他在，我就没有悲伤的真正理由。那么既然如此，神在这个教会中间，我们看到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喜乐的敬拜他。那么我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享受今天的崇拜，来享受今天的信息。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要分享内容。那我现在邀请每一个人要拿着你的圣经啊，我今天想带大家做解经式的讲道，我们一节一节来看。我想请每个人拿开你的圣经，翻出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要带各位从第一节看到第24节。我今天大家像一个观光客的心情来看哥林多教会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那保罗在历史上去建造了哥林多教会，可是他没有机会牧养这个教会，所以他就在远处写信给他们去鼓励造就他们。我们在这个过程来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有人没有分到，请旁边人帮他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今天一节一节的看哈。我要做一件事呢，请各位帮我念一节圣经，我很快的解释一下，我们走下一节好吗？我们先请各位来为我念第十六章的第一节。
论到万岁时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盖的教会，你们也当怎样。
好，话题一开始是关于来募款的。使徒保罗在远处写信，派了提摩太带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基本上是来募款的。那是来募什么钱呢？是耶路撒冷那边有饥荒。然后这个饥荒是先知雅加布已经预言过，然后在外邦的众教会都被吩咐要起来为他们的母会，就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会堂来募款，因为那边是他们的母会，而且是他们的弟兄，而且是对他们不是特别友善的弟兄啊。可是呢，神呼召这群外邦人起来，信主外邦人，然后捐钱捐到耶路撒冷去扶助耶路撒冷贫穷的犹太人。神这样做是故意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本来有一道隔膜，因为耶稣打断了这个墙之后，两边还没有学会如何在一个教会，一个大的教会里面相处。然后结果神做一件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遭受饥荒，需要外邦弟兄们来帮助，外邦弟兄姐妹们起来奉献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的时候，就促成了教会的合一。这是上帝的手啊。那保罗今天特别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一句话呢？因为保罗要讲他现在来募款的标准是一致的啦，他对加拉太教会怎么吩咐，对你们也怎么吩咐。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保罗正在写信的时候，他已经预期听众里面有一群人对保罗是不接受、不尊重、不满意的人，所以保罗要处处在细节上表达自己的公正、自己的无私。那他是怎样吩咐加拉太教会，也怎样吩咐哥林多教会。你看做传道人蛮辛苦的啊，因为他来讲道的时候，下面有一群人并没有那么喜欢他，有没有？可是他要怎么样委婉的，又要很诚实的把神的道告诉人家，而且最后结果是来要钱的，你知道吗？这种道很难讲的。那请你再一起来看十六章第二节啊，请大家就来为我念好吗？保罗的意思是说，我来募款哈，我人还没有到，募款信先到了，你们先准备好，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就要拿一点出来放在什么基金里面，就到时候就提出来。 不要到奉新家布道家哈，来布道的时候很火热，气氛很好的时候，大家就把口袋里面拿出很多钱。保罗鼓励大家奉献，不要凭一股热心啊，不要一股热情，然后大布道家来办布道会的时候，大家突然间火热，很感觉就失去理性，有没有？不要，还要你用敬虔单纯的心，每个礼拜来聚会，没有什么特别的。很正常的生活里面，每个礼拜拿出一笔你知道是神要你奉献的，就预备好。所以这个奉献呢，是不高举气氛，而且不高举个人，是整个教会共同的行动。捐款本身是共同认可有清楚使命和目的的行动。在对比今天来说，好像教会成立一个特别的 fund， 或有个特别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非营利机构，特别去管理一笔捐助慈善的基金啊。请大家为我念第十六章第三节好了。现在保罗要求更多教会要派一个人跟他做对口，这个人必须是更多教会的教会自己信任的一个人，然后说最好呢，我把这个钱带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人跟着我一起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会避嫌，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是哥林多教会信任的人，一起跟着保罗带着这笔钱去，一方面对耶路撒冷教会见证说，这真的是哥林多教会奉献给你们；另一方面对着哥林多教会见证说，保罗真的把这笔钱带到了哥林多，带到耶路撒冷，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保罗自己主动提议叫哥林多教会派一个这样的人，这是一种属灵的成熟。他不会说你们应该相信我啊，你们应该相信我，那钱就给我就好了。他还说你们派一个人来，并也不是要责备他们不相信他，这是一种属灵的成熟。为了让事情有一个英文说 accountability， 虽然说我可以相信你，可是最好还是分成两个人。所以教会的财务跟会计要分开来，虽然我们可以相信教会做会计或者做财务的某某人是值得相信的，可是我们还是保护他，然后有一种属灵的成熟，可以让这个事情分出来。那在这个观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有一个心意，他要成全神连接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很用心很细腻的去处理中间的过程，在捐款的这个过程中，他很仔细的去处理，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们看到捐书真正的意义。那么这个对于犹太教受到犹太教背景的外邦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保罗是透过怎么样操纵这笔钱来教导以色列，教导教会的基督徒怎么样学习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他们很多人过去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那在犹太教的系统里面，捐书是一个律法，是一个习惯，为了要实践神对于神的百姓说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好怜悯这个呢，就是用固定的捐款，那这个捐款就是捐给孤儿跟寡妇，是已经变成一个有制度的形式了，所以人们好像付税金一样，就这样付。可是慢慢人们已经忘记捐书真正的目的，捐书跟敬拜被切开来，捐书跟怜悯被切开来，人们只是表面上行为去配合，可是心里面没有被教导。所以保罗在这个例子上面要鼓励他们一直去明白捐书真正意义是给神的，然后透过这个细腻的处理的时候，让他们看见神的心意，要他们主动去照顾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这是很细腻，做传道人不容易啊，要想到很多的细腻的地方。那我们再一起来看第十六章第四节，请各位为我念好吗？
若我也该去，他们也该我去。
好，那这一笔钱并不是十一奉献，这笔钱是捐款。捐款跟十一奉献是不一样，十一奉献是为了维持敬拜的祭坛，是为了敬拜用的。这笔钱是十一奉献以外甘心摆上的支持。然后保罗现在要求这个人跟他一起去的时候，这并不是地方教会对总会上税，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捐书啊。我们再一起看第十六章的第五节好吗？
我要把
现在这边保罗说他要从马其顿经过，经过马其顿的时候有机会过路在哥林多停留一下，可是他要去的地方其实不是哥林多， 他更想去的地方是以弗所。然后他说他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过路去看他们，他只知道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去哥林多。我们再一起看十六章第六节。那这边这个或者表示这是一种可能性，有不止一种可能性。你就想说，诶，连使徒保罗都不能够讲清楚他的行程，有没有？是啊，因为就连最有信心的属灵伟人都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未来做过度的规划，连保罗都只能提出很多可能性。他没有办法掌握环境，他可以掌握自己。所以只要神给他开路，他就要到哥林多去。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路过哥林多的时候，如果刚好是冬天的话，水路陆路都不便利的时候，他就愿意留在哥林多过冬。因为那个时候在地中海沿岸要旅行，最快的方式是坐船。那如果到了冬天的话，会有风暴，然后冬天又很冷，那个船没有办法在海上自由的运行。所以如果旅行的时候，要么赶在冬天来到之前就赶快过去，或者冬天来了就留在那个城市过冬，等到冬天完了再走。所以保罗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他找到了，他就先冬天来先到，就先到哥林多，就可以在哥林多过冬。如果他来不及的话，他要先过去了，过去了就没有办法留在哥林多，所以他不知道是哪一种可能性。我们再请各位前面第十六章第七节。
我如今不愿意过见人，主若若
那保罗最近其实就有机会路过哥林多，可是他没有去。他有机会，可是他没有去。他这样表达意思是说，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探访他们，可是他的心还是非常顾念他们。我到后面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申论，请你忍耐我，想想说我讲这么多细节干嘛，请你忍耐一下。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八节。好，保罗目前工作的重心在哪里？在以弗所，而且至少要到五旬节之后才会结束。那这里的问题是说，保罗为什么要舍弃哥林多而去以弗所？就像你问我，为什么我先到大学城基督教会，不先到神州基督教会？为什么呢？请你往下看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解释为什么他现在一定要在以弗所而不到哥林多来，不是因为他爱以弗所比爱哥林多更多，他是神的仆人，而是因为第一个，福音的工作目前在以弗所属于快速成长的状态，对不对？而且同时怎么样，反对的力量也很大，所以最好怎么样，他自己要去取，因为那边现在在快速成长，他要把根基奠定好，而且攻击很多，所以需要他这种属灵领袖到第一线去执行。那哥林多呢，不是哥林多没有问题，可是换句话说，他暗示哥林多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要自己解决。他写了信告诉他们怎么解决，可是他们要自己解决。请你看第十六章第十节。保罗虽然自己不能来，可是他派了他的门徒提摩太去。提摩太他爱他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可是提摩太还很年轻。说提摩太年轻，其实我们现在查考恐怕所谓年轻大概35到40岁左右，我们不知道到底几岁，也不是你以为的18、19岁的小孩，就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传道人。然后呢，保罗自己不能来，就把提摩太派来，然后提醒在座的叔叔伯伯阿姨们要对他好一点。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然后他来帮助哥林多教会，但是呢，你们不要吓坏他。然后因为他是有忠心的，他会把保罗的教导、保罗的生命带给这个教会。他说你们要留心叫他无所惧怕。留心的意思啊，不是说你要小心不要犯错，你要故意的做对叫留心，你要刻意的 让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可以知道他被尊重，所以他可以勇敢的在教会服事。然后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保罗为他做的见证是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传道人，就像保罗自己一样。我们来看第十六章十一节，请。好，现在是说连提摩太都不会久留，对不对？提摩太只会来做一个短期的暑期 intern， 他来了以后过一阵子他也要走。为什么？因为保罗的团队需要他回以弗所。换句话说，重点在以弗所还是在哥林多？还是在以弗所。这是神国的蓝图。神他保罗不但要哥林多教会接受说现在不会，保罗自己不会来，还要接受说提摩太也不会留得久，然后要看到说这个是神的设计，现在还要请哥林多教会去祝福，拿出钱来去祝福耶路撒冷教会，还要祝福保罗在以弗所的施工。如果你是哥林多教会，你觉得很冤的，怎么我们老师都排到后面去？不，不要忘了，当初以弗所教会，当初哥林多教会被建造，也是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是神派的仆人殷勤的耕种，好让这块田地可以长起来。现在该是祝福别人的时候。那保罗又讲了哈，请你看第六章第十二节。好，你现在注意留心这个传道人在想什么啊？他自己不能去哥林多，对不对？他派提摩太去只能去短期，对不对？然后他就去劝另外一个人要去，他劝谁？亚波罗。而且不是劝亚波罗，劝亚波罗整个团队，有没有？亚波罗的团队，他劝亚波罗跟他的团队回到哥林多去，因为亚波罗曾经在哥林多有过一段时间的服事。那为什么特别要挑亚波罗，你知道吗？因为亚波罗是哥林多教会众人比较接纳的人，他们接纳亚波罗比接纳保罗更多。为什么？因为亚波罗有口才，有博士班的实力，然后讲话的时候呢，充满了希腊哲学的辩论技巧，是那种很文化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传道人。然后甚至哥林多教会为了亚波罗的缘故轻看了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就表达出这个张力。保罗跟亚波罗原来在哥林多教会心目中是两票人，他们爱亚波罗胜过爱保罗，他们宁愿亚波罗来也不要保罗来。可是保罗现在有责任要牧养这个，要照顾这个教会，他人不能去，对不对？他还劝谁？劝亚波罗去，表示他的心胸很宽大。他不会说因为弟兄姐妹爱亚波罗，所以就说哦，这亚波罗是我的敌人。没有，他知道亚波罗的益处，所以他就劝了亚波罗，就亚波罗来不来？亚波罗说现在他有很多的事，他那边也有一个又大又有功效的人，也有反对的很多，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所以但是亚波罗给了一个承诺，是有了机会他一定会去。哇，大家都打哈哈，是不是？所以就没有人可以到哥林多教会来。那现在哥林多教会没有合适的牧人，而且教会处于一个可能分裂的紧张状态，但是神没有派传道人，请你深思这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派传道人给他们？而且这个时候传道人来了是来募款的，你能不能从这里面看到上帝对教会，对哥林多教会的信任？虽然神没有派传道人给他们，哥林多教会不可以疏忽自己的属灵责任。教会每个礼拜的祭坛敬拜照常举行，教会的合一大家一起追求，教会弟兄姐妹的属灵光景所有人的责任，教会的彼此相爱，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为此祷告。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运作不是一两位传道人或长老的责任，教会里面有合适的牧者的时候，神要大家同心合意配合牧者的侍奉建造教会。 教会里没有合适的牧者的时候，大家还是要一起刚强的起来发奋服事。本来想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希伯来书第13章20-21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群羊是谁？我们。大牧人是谁？耶稣。他在还是他不在？他在。他为什么在？因为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他在哪里？住在你们里面。住在你们里面会带来什么结果？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他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行他所喜悦的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呢？因为最后荣耀要归给谁？归给主耶稣自己。从来我们不应该把荣耀归给伟大的传道人。什么叫做名目？有名的传道人。什么叫做伟大的布道家？他们无非是主的工人，把主耶稣已经在他们中间工作的事实写明出来。谁能够以一个人的力量叫另外一个人悔改信主？没有人。谁能够叫一个软弱基督徒成长？没有人。我们浇灌了，唯有神叫他们成长。如果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障壁，只有我，只有神，我就是要面对他。神说，我已经为我爱的百姓预备了一个合我心意的领袖，不是大卫，而是大卫的后裔，叫做耶稣。他已经赐给了他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他说的是够的。我们愿不愿意从心里面去爱慕他？我请问各位啊，你家里面有人生病，你很迫切，你要祷告，你自己不祷告，请朋友为你祷告，怎么样？不太好吧？你自己祷告，但是你心里软弱，然后请你的朋友跟你一起祷告，好不好？好。但我说我祷告没有效果，我找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也没什么效果，一定要牧师穿着西装到你家里，戴上领带，拿起圣经，然后再拿着油在手上划两下，然后为他按手，比较有效吧。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相信祷告的果效，我请着谁来祷告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是不是我要带个朋友信主，非要等到名传道人在这边开布道会的时候，千方百计的请我的朋友坐到这个椅子上，好让他听到那个有名的传道人讲完他讲的有名的道以后，他就可以悔改。我自己不能直接跟他传福音吗？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基督徒，在生活中用神量给他的机会，自然而然的分享耶稣是活着，分享圣经的信息，他不知道可以带多少人信主，远比他邀请人参加布道会更有果效。教会牧者要装备圣徒去做圣徒该做的事情，因为在神的国里我们都是祭司。劝勉、教导、传福音、服事是所有人的责任。当我们一起发奋来服事的时候，神乐意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心意的牧人，好让这个百花齐长的花园里面显得更有秩序，使他修剪结果子更多。可是你不要想象一个伟大的园丁过来处理一片全然死寂干枯的花园，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也许可以，但那不是上帝的画面。上帝给我们的意象是，所有弟兄姐妹珍惜已经住在你心里面的主耶稣，敬畏他，每个人专心做好自己在神面前的本分，等候神为我们兴起和他心意的领袖。凭信徒可以带给教会的祝福，远胜过一两个伟大的传道人。我们现在来看第16章的第13节，请各位来我念好了。
你们不要仅仅在身上大善一点功德，要做大善事，要刚强。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这个教会现在没有传道人。他第一个劝勉是要警醒，警醒就是小心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他是在劝勉教会的少数人，还是劝勉教会的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人，你们要警醒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不要被私欲牵引，不要贪恋恶事，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放纵自己。这情况好像什么？好像小孩子在家里看家，家里没有大人，大人吩咐小孩要警醒。然后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第二点是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在教会没有牧人的时候，教务不容易有突破性的发展，是，但是至少福音的信仰要怎么样？坚固的守稳。因为当教会没有一个教师，没有一个牧人的时候，怀着恶念的教师或异端最喜欢趁着教会的空虚进来谋取自己的利益。那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的第三个方面是要弟兄姐妹珍惜教会的合一。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两个人要合一啊，我们没有太多基础，你说我们因为我们不够认识，我们要合一就是要互相认识。你猜猜看，我们真的认识彼此的时候，我们会更合一还是更多的敌意？我们合一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对方更多，我们合一的基础是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真道。我们越是追求真道，我们的共同处越多，我们越容易合一。我们越是渴望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虽然观点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渴望追求，我们就更容易合一。我们越是渴望同心合一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合一。虽然你的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常常要磨合，可是因为我们都想要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就可以合一。所以说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同时等于是劝诫弟兄姐妹珍惜教会的合一。第三点，这边说要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原文哈，原文的字面解经就是 be like a man。 我有时候很生气啊，因为我被羞辱的时候，我就哇哇哭来哭去哈，然后呢人家就羞辱我说你要像个男人，我会很生气哈，觉得说你为什么说我不是男人。可是话说回来，我真的像是个男人吗？神对男人的心意要像神的形象做基督教会的头，是不是？他怎么样我们也如何。基督受羞辱的时候用温柔刚强的力量来回应。所以 be like a man，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不要受到一点攻击、批评、误会、不尊重或不谅解就心生怨恨或苦毒。你知道此时哥林多教会正处在教会在斗争的时候，有点互相批评攻击的时候，而且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出来可以帮他们摆平，有没有？他们就希望最好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出来，所有人都安静了，都不吵架了，可是偏偏就没有。然后保罗指出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你们所有人都佩服的，让所有人都闭上嘴巴，而是问题出现在你们属灵的幼稚。因为你们中间这些吵架的男人们没有男人的样子。为什么呢？叫做 defensive argumentative。 因为只要人家跟我意见不合，我就要把它扭掉，只要人家攻击我，我就要反抗，只要人家说我，我就要么就是很强势的报复，要么就是很脆弱的自怜。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我们问题要怎么办呢？答案在基督里啊，因为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男人的心要刚强，不是靠意志力刚强，是靠一个顺服信赖的心，承认耶稣是我的力量，他在，他不是不在。当人家攻击我的时候，耶稣在，他在掌管。我能不能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把问题解决，我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男人，可是你是我刚强的力量。主啊，你让我看见我真正该看到为什么他对我敌意这么深，那求你让我看到真正的解决。我要怎么从这里度过到那里，我过不去，我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力量，可是耶稣你是我的主，求你帮助我。男人有这个谦卑的时候，他的心就刚强起来，因为耶稣成为他的力量，替他掌管这个复杂充满敌意的环境。那哥林多前书三章一节里面，保罗自己说了，这群男人的领袖们，他们真正的问题是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因为他们就像婴孩一样，只会哭，只会闹。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主耶稣对他们的心意，他们没有依靠主耶稣的力量去实行他们的责任，这叫做属灵的幼稚。所以表面上教会里有好几群很有智慧、很有能力、很有权威，也非常自负的人，他们各以跟随自己的领袖为荣。在更多前书说，里面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可是事实的真相是，哥林多教会根本没有这些领袖存在，保罗也不在那里，基法也不在那里，有没有？真正的情况是就是这些人，可是大家就说我是属某某人的，所以把那些领袖的名字抓进来。可是真正的情况是，教会里没有人的牧人，只有一位基督。他们在教会里面竞争谁应该听谁的，可是其实大家都应该在基督里彼此顺服。你知道夫妻吵架的时候很好玩，我们就会引用说某某辅导说了什么，某某传道人说了什么，然后网络上说了什么，某某东西某某书上讲了什么，为了强化我们的权威，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吵架的光景真正的实况是只有两个人，就那个人跟你，你说的那些人都不存在，他们都在外面。当你知道婚姻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当你结婚进入婚姻礼堂，出了婚姻礼堂，结婚的那一天开始，你过去依赖的人都要退后了。你以前依赖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已经从这个画面出去了，甚至连教会的牧师都不能够替你做什么事情。你以前有一个辅导带领，没有了。到婚姻里面，你依赖的就是你的配偶。在这个故事里面，只有两个人，就是你跟你的配偶。我们很绝啊，我们到婚姻里面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到婚姻里面再去呼朋引伴，把外面的人坐进来助阵，或者依赖我的儿女来解决我的问题。那你的儿女从小就要遭受一种很扭曲的环境长大，因为他从小就被迫要扮演父母亲的角色。可是婚姻里面原来的真相是，就是你就是我两个人，那怎么办？我也很败坏，他也很败坏，那我们两个一起沉沦。不，婚姻里面有一位牵着我们的手，是谁？耶稣。你家有没有一个小小的匾额或小小的东西提醒你，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在婚姻里面并不是你一个人背着担子很可怕，是耶稣坐在那里，他左手牵着你的配偶，右手牵着你，然后他把你们放在一起，你们因着他而连结。你们看不到你们为什么互相配合，你们越结婚越久越看不出两个人为什么很配合。可是因为你发现，如果你的心转向耶稣，你说主耶稣，你把我带到了婚姻里，我要爱你，我要认识你，我要认识你在婚姻中的工作，我要认识你在婚姻中的作为，我要认识你在婚姻中对我的旨意，我越是把我的心倾向主耶稣，我越发现我跟另外一个人是有关联的。很奇妙，你知道什么？因为耶稣自己用两只手把你们连在一起，把我们连在一起。我如果我的心转向耶稣，我就发现神量给我这个人真是我的帮助者，若不是他，我不可能成为主耶稣要我成为的人。可是除非你的心转向基督，你看不到这个，你真的看不到。因为你们自己来评估的话，你已经拒绝对方的同时，你也拒绝了基督。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比喻教会的光景。当教会在同工的时候，如果教会没有一个大有能力的传道人来，你觉得你们好像，我们好像被 left alone， 我们被留下来就是我们。那对方这些同工很难同工，有些人很难同工，你知不知道？我在教会，你看我今年34岁哈，我15岁开始服侍，17岁蒙召。你可以小看我年轻哈，可是你知道我在教会服侍也都10几年了，这些事情常常听到，你知道我在高中做学生团契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了。那个人是不可能同工的，他很顽固，而且人家跟他讲的话都不会改变，讲完了他说好了也没有，大家很挫折，有没有？可是问题不在于他不能改变， 甚至问题不在于我不能够配合他，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心回转到耶稣自己身上。我如果今天明白服侍的团队里面是耶稣坐在那里，他的手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我的同工，他的配合是美好的。神这样配合让我们不要分开，我们的心越是亲近这一位主耶稣，越能够看见为什么耶稣的心意就是要把这些人跟我放在一起服侍。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可能的答案，因为耶稣深知你的软弱，他一定要把另外一个人跟你放在一起，把你软弱给暴露出来。他深知你的软弱，一定要弄一个你最受不了的人放在那边，所以你就必须去面对你生命中最不想面对、最理所当然的软弱。可是耶稣已经提供了答案，答案就是他自己。当你把你的心回转到耶稣身上，说：“主啊，让我就是爱你，让我就是顺服你。”这个时候你也会看见神的心意为什么把那个 partner 放在你的身边。所以请你看第十六章第十四节，你们请念好吗？最重要的无非爱心两个字，爱神然后爱人。听起来很堂皇的答案，可是其实就是真正的答案。除非我们愿意从心里去爱神，除非我们去爱神以至于能彼此相爱，我们中间的问题永远无法化解。反过来，我们这个问题不管再复杂、再悲惨、再令人绝望，当我们愿意爱神也彼此相爱那一天，你就看到盼望，非常简单的。反过来你想，你说啊，这个太抽象了，还是找一个有爱心的传道人来帮我们搞定一切就好了。那我问你哈，一个教会像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四个派别，各属不同的人，对不对？彼此争斗，而且姐妹跟弟兄也在争斗，在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一个蛮有恩赐、蛮有能力、蛮有生命的传道人来坐在那边，把所有事情搞定了。那我问你啊，那个传道人要怎么办？那个传道人自己要怎么办？如果有一个传道人可以搞定我们所有人，他的压力要怎么办？他的矛盾要怎么办？他的情绪要怎么办？全部藏起来，回到家里跟他老婆发泄。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你知道吗？没有这种伟大的任务。最伟大的传道人是在一两项恩赐上特别的强烈和显著，他的生命不可能靠自己 就自满自足，他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可是因为大家对领袖有个不正常的期待，觉得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用解决，只要有个领袖帮助我们全部搞定，结果问题就压在一个领袖身上。所以你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教会听到很大的教会、上万人的教会，传道人突然间冒出说嫖妓的事情，然后恋童癖的事情啊，突然间自杀死掉的事情。因为传道人里面累积了一大堆的压力，他没有人可以，他要在大家面前活出一个完美的样子，然后大家的问题自己不处理，全部都留到他那里去。他一个人就要担一万个人的担子，谁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最后只好把福音给扭曲了。最后他讲道的时候把福音给扭曲了，他要把信息给改变。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试探，你知道吗？因为弟兄姐妹自己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真心的悔改，把所有属灵的责任让渡在他们的属领袖身上。领袖不能够向他们的弟兄姐妹敞开自己的软弱，以至于产生一个生病的关系。这关系久了以后，就有一些地方会爆掉，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爆掉。这样子的教会不会是健康的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成长很快，还是教会健康的自然长大？你的孩子如果才三岁已经一百公斤了，你觉得怎么样？你说很好啊，他很有资源，很有力量。一个教会如果很有资源，很有力量，你觉得怎么样？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的。教会里面的教师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的。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很强，从注册到看顾，每一个细节都有人照顾，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的。教会的诗班摆出来跟音乐厅里面的 quality 一模一样，是好事还是坏事？不一定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肥，不一定看到他健康。 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耶稣生命的教会，是平信徒都可以平均的参加教会各样服事的教会。如果教会里面只有少数人在服事，累得要死，其他人都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面按时后奉献，一定是生病的教会。一个活泼的教会是每一个平信徒都有他的生命故事，都有他的角色，都靠着耶稣的圣灵向他们周围的人做见证，他们百节各按各职，配搭联络得合适。一个教会不一定要大， program 不一定要，节目不一定要达到最专业的水平，可是呢，整个教会充满了生命力。你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问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发现耶稣活在他们中间。那个是健康教会的愿景，有没有？你看到很大的教会 ，program 很好，房间很漂亮，建筑物很好。可是有一些地方他不敢让你去看，有一些人他不希望你去谈，那就告诉你，这教会没有那么健康。然后做领袖的凡事都很紧张，每件事情都捂在嘴巴里面，然后只用微笑来回应，有没有？不回应作为回应，那是因为没有办法回应，一讲出来就要爆炸了。所以只好这样子，然后我们辛苦的在平衡这种张力，那不是耶稣的教会 的图画。耶稣的画面，耶稣的教会的画面里面，耶稣的生命满满的充满在他们中间。所以约翰福音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我们来看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里法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这边这个弟兄们原文漏掉一小句啊，原来是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个劝你们，好，翻译的时候漏掉了。那保罗向哥林多教会举荐斯里法那一家，意思是说保罗说，你们教会里面虽然没有传道人哈，可是你们有一个执事哈，他们家是一个榜样，你们应该效法跟顺服他们。斯提法纳其实就是斯提反，可是翻译的人不想跟斯提反那个殉道生涯混在一起，是同名同姓的人，所以翻译成斯提法纳。那斯提法纳是个资深的基督徒，也是亚该亚初结果，可是他信主的时间比较长，属灵灵命是成熟的。而且讲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什么特质？专心。教会里面哈，什么事都要做，到处找人掌声的人，你要慢慢的培养建长。可是教会里面啊，专心，他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他就为着对主的忠心，然后专注的做好那一件事情。斯蒂法纳做的事情不是讲道，斯蒂法纳做的事情是什么？服侍圣徒，专门接待远人，家里常常开放接待客人，专门招待旅行各处的基督徒路过教会的人。不是说教会要专门靠这种人来建立，而是说你们要效法这种执事。为什么？因为他懂得什么？专心。从他专心摆上神量给他的这件事看出他是一个资深的成熟的基督徒。然后保罗用他做例子鼓励哥林多教会一起群起效尤，我们都向神献上我们该有敬拜，专心摆上神量给我们可以摆上的那一份。教会里面100人的教会里面有10个家庭可以这样做，这个教会绝对不会在风浪中间飘摇的。这个教会只要有忠心服侍的圣徒，他就可以正常的在神的心里面成长。所以第16节我们一起念啊。
我劝你们，
好呀，那个放空。
对，
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保罗劝他们内部要怎么搞定呢？去顺服那些真心服侍的人，真正在做事，真正爱主，真正摆上的人。然后第17节，我们请念。现在保罗的身边有一群为主劳苦的人，他们跟保罗在以弗所同在一处，然后他们代表着哥林多教会来服侍保罗的团队，保罗也信任他们，表示保罗跟这个教会还有个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第18节啊，他 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勿要照顾。在教会纷扰的日子里面，那些恒心服侍的人能使所有人的心里都获得安慰、休息和更新。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要敬重。第十九节，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这是来自其他教会的问候，表达更多教会虽然没有牧人又有许多的纷扰，但他们并不孤单，他们仍然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二十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既然在远方的肢体都来问候你们，你们也当彼此问候。嘴唇可以用来亲嘴问安，但是不要用来互相攻击。二十一节，我保罗亲笔问安。那过去的人写信呢，是用口述的，然后有一个专门专业的叫 scribe， 就是文士啊，他负责帮忙抄写下来，然后做一些文法的润饰。然后保罗讲到这里，就把信接过来，然后自己亲手签名问安。二十二节，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保罗一签名，笔锋一转，也亲笔写下了最沉重的警告。他说，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这个话是在教会没有传道人的时候说的。保罗用了可诅可咒这么强烈的语气，让人立刻想起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纷争之中，他看到了假基督徒的假冒，他们不属于圣灵，却以知识为名，在教会里追求自己的利益，分化教会。保罗咒诅这些不属教会却又分化教会的人。最后说，主必要来，就是你听过的 Maranatha。 有听过这句话吗？ Maranatha 是一个亚兰文，重音应该放在第二跟第四个音节，应该念成 Maranatha， 就是主一定会再来。意思是说，主现在与你们同在，而且主将来还要亲自来整理这一切。我们最后都要向谁交账？我们要向主交账。今天不是因为教会传道人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你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一群混乱的纷争里面，我们最后要向主交账。今天一切的是是非非，人看得到，人看不到的，最后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因为主必在。阿门。我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我遇到一个姐妹，她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半开玩笑的挖苦她，说你十一奉献了没有？然后因为那个态度不太好，有点讽刺她，好像说你讲了那么多属灵的话，那你十一奉献了没有？因为那个姐妹到处跟人家炫耀她祷告多么灵验，然后有点扰人，然后那个领袖就挖苦她，说你十一奉献了没有？那姐妹大为肝火，非常的生气，说当初上书信造就班的时候，我跟你解释过，我们家很辛苦，还要照顾病人，我们拿不出十分之一，然后是你自己跟我说百分之一就够了。你知道那时候传道人，就是教会的领袖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有点 要委屈，说教会是教圣经教导的十分之一奉献，不过我明白你有软弱，也许你从百分之一开始吧，哈，也许有这种话哈。当时传福音的人自己松了口，对不对？其实做传道人是不可以这样的，是不可以说百分之一，圣经明确讲十分之一。结果现在呢，他来问他说：“你十一奉献没有？”说又挖苦他，那个姐妹很生气，非常的生气，说：“我不来教会。”后来人家劝他，那个人就跟他道歉：“哦，对不起，我说错话。”你做领袖可以说错话吗？我告诉你，我本来拿出200块要感恩节奉献，我不给了。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中间隔多少时间你知道吗？4个月。4个月以后，那个姐妹非常生气的跟我讲，我不给了。那件事情人家已经当场第一次处理，已经4个月以前的事情，4个月之后她还在生气。 我要怎么劝勉他？我还不知道怎么劝勉他，我求神给我智慧。我跟他说，姐妹，当你一直生气的时候，你跟神会很遥远，你不想这样。说我没有跟神很遥远，我祷告神都听。那就没得讲了。我说，可是你既然要听神的话，神说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他是传道人，他是教会的领袖，他怎么？你知道，这个心情下去以后，我们的怒气每一件事情都被合理化。我可以告诉你，我也会做一样事情，我也可以气很久。可是我这样子，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耶稣活在教会里，我也没有看到耶稣活在我的生命里，我没有向他交账。你不要以为有了领袖，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领袖也会创造新的问题，领袖也会创造你跟他之间的问题。就像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问题严不严重？很严重，对不对？以色列有了一个王叫做扫罗的时候，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而且问题更大。问题不在于有王还是没有王，问题在于百姓的心是不是向神回转。如果以色列没有王，我们有祭司有律法，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敬拜，我们不愿意顺服。那到以色列有王的时候，我们就怂恿的王带着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坏事，有什么差别呢？反过来，神咒诅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说我将你们中间的牧人拔去，他把牧人带走。可是神要赐福这个他的百姓的时候，他也把牧人，他说我要把合我心意的牧人赐给他们。他赐给他们牧人的时候，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百姓已经预备好要悔改。所以当士使约翰在旷野宣传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从犹大各处的人都出来受他的洗，为了要等候弥赛亚国度的来到。那这一群愿意悔改回到神面前的人，他们配得过神要赐给他们的救主。所以让我们从心里面反省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要邀请各位有点心来祷告。在我们要结束以前，我现在邀请各位一起来祷告。我想请你低下头，来到这位主耶稣群羊的大牧人面前。我请你闭上眼，听神对你说的话。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是活泼的，是两刃的利剑，要刺入你的心肠肺腑。希伯来书13:20-21，主对我们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省察我们的心，我们信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不信神能将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信不信神能借着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在我们中间自由的工作，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愿不愿意将荣耀单单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今天请各位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孩子并不配的仆人尊恩站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自己的心向你悔改，承认我好长的时间我常常忘记你的同在，所以我当着你的面犯罪，我也不敬畏。求主赦免。主啊，我好多时候在忧虑愁烦，用自己的思虑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以至于我没有看见你是天天看顾我的神，你照顾我，我在你面前是有平安，不需要忧虑。求主赦免。主啊，我是小信的人， 我活在你的面前，又有传福音的负担和职分，可是不是常常能做众人的榜样，反而显出属你的幼稚。求主赦免。主啊，现在我求你，你既然在我们中间，你也听我们的祷告，你既然借着圣灵与圣经对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回应、回转、归向你。求你让我们从心里承认你是唯一的真神，你从死里复活，你住在我们中间，你凭着永约之血洗净我们的过犯，你将平安赐给我们，并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你已经赐给我们新造的人和新的生命，要使我们在各样善事上可以成全，可以荣耀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一无所缺，我们知道有工人没有工人都是你所赐，有工人是我们爱的或是爱我们的也是你所赐，我们能在人面前蒙恩也是你所赐，人们能对我们好也是你所赐，我们有朋友也是你所赐，有金钱财物和各样服事的机会都是你所赐，然而我们既然没有看见你的同在，我们竟然在我们丰满的恩典里面厌弃你。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现在求你按着你自己圣灵的真道，对着神州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话，对着在这里坐着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话，求你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刚硬的心，不愿意悔改的心，求你责备他们不愿意信靠你复活的大能的心，求你责备他们，使他们从心里面觉得愧疚，圣灵来光照他们，使他们自己责备自己，知道自己在各样事上的亏欠，变成埋怨，埋怨了别人，没有看见自己在你面前的亏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赦免我们看别人的过犯，和看到别人眼中的良木，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怠惰，我们放纵自己的肉体，我们追求自己的享乐，我们没有去建造你的圣殿。求主赦免，求主赦免我们顾全自己的掌声，顾全自己的名誉，没有去看顾那些更比我们卑微更有需要的人，还有很多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但我们居然没有摆上，我们任凭他在那边软弱。主啊，求你赦免，我恳求你的圣灵来医治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圣洁。虽然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也许不会有传道人，但是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是够的。求你让我们从心里对你有信心，帮助我们起来祷告，有同伴的祷告，帮助我们起来追求，有追求的查经聚会，帮助我们起来发奋的传福音，向慕道友做见证，帮助我们起来组织你所喜悦的各样活动，能够让你的名在这个教会得到荣耀，让他们看见我们没有别的，我们有最大的就是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愿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